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三处的圣经，第一处在出埃及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十三节，十三节我来念给各位听。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第二处，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早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最后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旁脚石。我们就念这三处圣经。我讲了两堂，一堂我讲到破口，我讲到今天教会有四种破口。第一种破口是基督信仰摇动，这是第一种破口。那么第二种破口呢，讲到信徒的灵性普遍的低落，这是第二种破口。那么第三种破口呢，今天的教会呢常常有发现逼圣灵离开教会。那么为什么逼圣灵离开教会？因为他用别的来代替，说逼圣灵离开教会。那么第四种破口呢，是讲到对福音没有负担，这是第一个晚上我讲四种破口。那么昨天晚上呢，我是给弟兄姐妹思想到教会的复兴。那么复兴的问题呢，都由于祷告，因为以色列的复兴由于祷告，尼西米的复兴也是由于祷告。那么今天有很多人呢，常常都知道复兴居然由于祷告，所以就来祷告。我们禁止祷告，我们通宵祷告，可是没有果效。古代的人祷告可以复兴，今天这一代人祷告不能复兴，我们就很稀奇。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是祷告不能复兴，乃是要做什么祷告才能够复兴。那么要做什么祷告呢？以斯拉的祷告是认罪的祷告，尼西米的祷告也是认罪的祷告。那么所以我昨天是提到说，今天要祷告带来复兴，认罪，认罪才能够带来复兴。那么我昨天呢就提到了五种罪。第一种罪呢，灵修不认真的罪；第二种罪呢，不敬畏不敬虔的罪；第三种罪呢，是爱心有亏欠的罪；那么第四种罪呢，懒惰的罪；第五种罪呢，对自责厌烦的罪。这是我已经讲过两次的信息。那么今天晚上呢，我用了三处的圣经，我讲一个题目。那么今天晚上呢，我用了三处的圣经，我讲一个题目，就讲到教会的根基。那么从什么地方真经文出来呢？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他说要建造在先知使徒的根基上。那么这里呢说根基是什么呢？先知跟使徒就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那么教会的根基呢，我没有思想先知，我只有思想使徒。那么我应用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有两个字来讲到今天的根基。那么有一个字就看，看见的看，看见的看，要看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看。那么第二个字呢是献给，献给，这是第二个字。那么这两个字呢，一个是看，一个是献给。看我做什么解析呢？我做信的解析。信，那么为什么看会做信的解析呢？以后我会做解析。那么第二个字呢，献给，献给我做顺服的解析，顺服的解析。那么看跟献给呢，就信跟顺服，信跟顺服。那么信跟顺服呢，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灵性的根基，灵性的一个根基就信，一个根基呢就是顺服，就是顺服。你在古代人的身上也看见这样，好像挪亚，挪亚也是信跟顺服。他什么时候信呢？当神给他说要用洪水的灭那个世代，挪亚听见就信，这是他信。信还有神给他说你要造一条方舟，那么结果挪亚就顺服，他去造方舟，所以他是信跟顺服。那么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亚伯拉罕也是信跟顺服。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与他为义，所以这是信。还有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家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亚伯拉罕就起来了，就离开他本家本地本族，这是顺服。所以挪亚是信顺服，亚伯拉罕也是信跟顺服。所以信跟顺服呢，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根基，信仰根基。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里头讲到耶和华这三个字，耶和华三个字。那么因为摩西给神说你要差派我到埃及去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如果他们问我说神的名字叫什么，那么我要怎么说呢？那么神就给摩西说，你告诉他们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以后说耶和华是我的名。所以耶和华名字也是自由拥有，耶和华名字也是叫做耶和华，耶和华。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如果我们信，我们就得着神的名字耶和华。如果我们顺服，我们就享受神的名字耶和华。所以你不但得着，而且你是享受，或者说我们经历，你信，你顺服，我们就能够经历。那么经历耶和华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由拥有，自由拥有。英文的翻译不一样，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英文的翻译。台湾话罗马字的翻译又不一样，是自然而然。所以你看汉文是自由拥有，英文是 I am that I am， 台湾话是自然而然。那么为什么缘故这个一个翻译英文是这样翻译，汉字是这样翻译，台湾话是这样翻译，为什么这样翻译呢？那么因为当时神问摩西你叫什么名字，神给摩西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我是。那么我是这个字呢不像话，我是这个字呢也不成文。那么因为不像话的缘故，不成文的缘故呢，那么所以翻译人汉字把它改作自由拥有，那么英文把它改作 I am that I am， 那么罗马字呢把它改作是自然而然。那么其实神的名字是什么？神的名字就是我是，所以耶和华就是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那么这个我是呢，还是真正原文的意思。自由拥有不是原文的意思，自然而然也不是原文的意思。 I am that I am 虽然有点像，也不是就对是。所以神的名字我是。那么我是呢，你如果是从圣经来看，神是什么呢？神是山寨。神是什么呢？神是能力。神是什么呢？神是慈爱。神是什么呢？那么神是公义，太多了。 太多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也太多了。我的需要跟你的需要不同，你的需要也跟我的需要不同。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信神是耶和华，那么结果呢，神就能够按照你的需要来赏赐给你。所以我是这两个字怎么翻译呢？我用个比喻，有一次啊，我去领一个夏令会，那么这个夏令会用在什么地方？不是用在营地，来用在一个希尔顿饭店，希尔顿 hotel， hotel。那么为什么会去夏令会去用在希尔顿 hotel 呢？因为这个希尔顿饭店这个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把整个饭店奉献给修恩传道会，不是就传道会，但是奉献给修恩传道会。不是叫秀恩传道去经营旅馆，那是叫秀恩传道会用作这个希尔顿饭店呢，能够供给众教会来举行特别聚会用的，特别聚会用。那么这是一个条件。那么所以众教会如果你要特别举行特别聚会，你可以去用那个地方。可是啊，当然这个价钱呢会比一般营地还要贵，可是总是比一般营地还便宜得多。那么我去给他接下的时候呢，这个经理就给我说，你填表，那么就拿表，那么填表呢要填到多少人的时候呢，结果经理说你要小心，我们这里的规矩是这样的，如果你写100人，你来了50人，我要100人的钱，你写200人，你来了500人，我也要500人的钱，所以你写多少人我就要多少人的钱，所以你考虑好你这个才写下去，不然的话到时候这个你会付不起。那么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想了很久呢？因为我怕人数如果写多，到了人数少了怎么办呢？那么后来呢，我就想，200人一定有，不是200人一定有，因为那个时候我请谁讲道呢？我请寇思源弟兄讲道。我想寇思源弟兄在近代是一个被认为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人，难道不能够吸引200人呢？所以我就把200人就写下去了，写下去了。到开会的第一天来了多少人呢？来93个人。所以那么我呢就有一点着急，可是呢我就尽量安慰我自己，我就尽量安慰我自己的，也许第一堂呢有93个人，到了这一堂完了以后呢，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没有想到第一堂完了还是93个人，第二天还是93个人，到最后一天还是93个人。那么93个人呢，到了最后一天呢，这个管财政的就来给我说，长老啊，今天晚上要算账。我说我知道，那么你知道那么怎么样算呢？因为93个人要付100人的钱，200人的钱，而且那个希尔顿饭店非同一般营地，那么你怎么算呢？怎么算？那么我说神的事了，你去祷告神就是了。不错，你长老有这个信心，他没有这个信心，那么所以他就着急。到会完了，那么在美国的聚会都不是消费的，那么都是呢到了时候呢，你呢按照你的心意奉献，那奉献不是现钱的，都写支票，又丢在奉献箱，写支票奉献箱。那么第一堂聚会完了以后呢，那一个管财政的人呢、变得不顾及，又不开奉献箱，各位，那么开奉献一张支票拿起来就放过去，一张拿支票拿起来就放过去，一张拿就放了。等到拿到一张叫起来，他的长老啊，有了。我说有什么？他就拿到我面前给我看看，看什么呢？看那张支票呢，名字签在那里，可是数目没有写在上面。数目，那么数目没有写在上面，意思什么？你要多少你就写多少进去，这叫做我是，叫做我是，所以你要什么就是什么。哎呀，拿到那张支票了，我心里面的一块石头马上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看见了耶和华这个名字，你信你就得着这个名字，你顺服你就享受这个名字，享受这个名字。那么所以我今天晚上我分做2点的思想，一点我要想信，一点呢我要思想这一个顺服，信跟顺服。那么信这个字是什么呢？信这个字呢
在罗马书那个地方说是看，用看的解信，用看的解信。不是没有圣经根据，有圣经根据，就是。那么为什么有圣经根据呢？第一根据是什么呢？第一根据就是使徒行传，他说什么？去叫人的眼睛得开，叫他从黑暗归向光明，像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信是什么呢？信就是说眼睛得开，眼睛得开就是看，就看，这是第一个根据。那么第二个根据是什么呢？第二根据呢，就是这个约翰第三章，讲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那么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呢？但是犹太人呢、在旷野发怨言，以后就被蛇咬了，那么他们中毒，他们要死了。那么结果就来求摩西，以后摩西就去求神，神啊，现在你的百姓这样怎么办？以后神就给他说，你用铜锤出一条蛇，把那一条蛇吊在旗杆的上面，叫那一些被蛇咬的人，他看看那个铜蛇，毒就没有了；看看那个铜蛇，命就救了。所以用看的解析做信，这是有圣经根据，不是没有圣经根据。那么这个看有什么要紧呢？看很要紧。为什么看很要紧呢？好像说福音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有病的人才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要医生；有罪的人才要救主，没有罪的人不要救主。所以福音呢，一定要从罪开始，要从罪讲起。我在加拿大，他们就给我办教社，办什么教社呢？他说你们台湾哪一个传道人才传的？他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他怎么传呢？他说信耶稣好啊，信耶稣你的媳妇会给你生孙子，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呢你做生意可以发财，信耶稣好啊，信耶稣怎么好呢？你病可以叫做医治。他说这个叫做福音吗？这个叫做福音吗？你们台湾的传道人为什么传这种福音呢？这不是福音，为什么传这个福音呢？所以福音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罪开始。因为有病才要医生，没有病不要医生；有罪才要救主，没有罪不要救主。而且耶稣基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你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如果不从罪来讲呢，就没有福音，没有福音。那么不错，我们讲罪，讲罪，可是呢，许多人呢，他们听见了罪，但是呢，如何呢？讲到罪，他们并没有厌恶罪，他们也并没有离开罪。不错，耶稣是为罪人死，因为人有罪，所以耶稣才要死。如果人没有罪，耶稣不要死。那么既然如此，人听见罪，但是并不厌恶罪，也并没有离开罪。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听见罪，他只有知道罪，没有知道。但是有人不同，如果你听见罪，你不只听，你看见罪，看见罪。一个人如果看见罪，你就厌恶罪；你看见罪呢，你就会离开罪。所以信是看，信是看，是看。那么再有呢，罪的解决是十字架，是不是？那么我们听见十字架，但是没有看见十字架，你心也不会动，你泪也不会流。你看，一个人为着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竟然听见了以后，我们心不动，我们泪也不流，泪也不流。那么为什么缘故？因为你听见十字架，你没有看见十字架。如果你里头看见十字架，你心也动，你泪也流，泪流。那么所以今天这个看都要紧。今天我们传福音讲罪，但是人没有看见罪；讲十字架，人没有看见十字架，没有看的是这样。那么所以信是看，这个看太要紧，看太要，信是看。那么信不单是看，信还有一个字，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四章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个算字呢，在这一章的里面最少有九个字，算。所以信是什么呢？信就是算，就算。你看 算是什么呢？算好像神说话算话，神说话算了，神说话算话吗？算话。好像曾经说四百年满了就要叫犹太人从埃及出来，神说这句话算不算话？算话。到了四百年以后，神就差派摩西把犹太人从埃及领出来，神说话算话。还有呢，他们以后落在巴比伦，七十年满就要放他们回家，神说话算话。到七十年满了，他激动鼓励的心叫犹太人回去重新建造他们的圣城，重新建造他们的圣殿，就神说话算话。那么神说话真的算话，为什么算话呢？因为他说犹太人亡国，犹太人要复国。犹太人有没有复国呢？复国。今天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告复国，亡国多少年？2000多年。结果一个国家亡国2000多年竟然能够复国，为什么？因为神说话算话。神说话算话，神说话算话。历史太多，有一天呢，他到亚伯拉罕那里去，那么亚伯拉罕就接待他，神就给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他的老太太在帐幕的后面一听见神给他老先生说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儿子，他老太太一听见嘿就笑出来。那么为什么笑出来呢？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99岁，他几岁？他90岁。叫一个99岁的，叫一个90岁的，一个男的99岁，女的90岁，能够生孩子，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天大的笑话。可是神说话算话，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呢，正是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以撒。神说话算话，那么算，在我身上的经历也是一样。我在1951，我患了直肠毒瘤。当我的车子要推到手术室的时候了，我千头万绪。为什么千头万绪呢？一面很害怕。那个时候我31岁，我就要走一条人还没有走过的路。那么还有为什么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呢？那个时候呢，吴太太才29岁，小孩子呢几个月有的、最大的不过是4岁多，还不到5岁。那么结果要留下寡妇，要留下孤儿。所以一个是害怕，一个是痛苦，一个痛苦。所以当车子要推进到手术房的时候呢，我就给吴太太说，能够不能够呢做一点神的话，盼望呢我这个痛苦可以消失，我这个害怕也能够消失，也能够消失。那么吴太太就说，那么要渡哪里呢？我说我昨天渡了这一个约翰第4章，那么今天我应该读约翰第11章，你就把约翰第11章拿出来读嘛。那么吴太太就拿出来读了。那么读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一章记载波大尼，记载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对不对？那么这个家庭呢，拉撒路病了，所以他的姐姐就央人去告诉耶稣说拉撒路病了，那么盼望耶稣来为他祷告。那么念到第4节的时候，耶稣听见就说，你这病不至于死，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我说够了。为什么够了？我叫吴太太念圣经，吴太太就念到约翰11章第4节，这病不至于死，是为着神的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这叫做读圣经。那么我就知道神当时就对我说，我这病不至于死。神当时对我说，这个病是为着神的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我害怕也没有了，这个痛苦也消失了，就又推进去动手术。动了手术呢，第3天教会的执事去要求医生把我的病况告诉我。为什么要求把我病况告诉我呢？因为一天呢也没有告诉我手术怎么样，2天呢也没有告诉我手术怎么样，3天也没有告诉我，没有告诉我。那么我一上来狐疑，你到底拿出来什么应该让我知道啊？那么后来教会的执事们呢，就是跟医生办交涉，医生应该告诉他，但是医生不肯，他说告诉他身体痛苦加上精神的痛苦， 我没有告诉他，他只有身体痛苦，他没有精神的痛苦。你叫他身体痛苦加上精神的痛苦呢，结果恶化会更加的快，对不对？所以医生不肯。可是啊，那个时候教会的知识就给医生说，医生啊，有两个道理你应该告诉他，因为他是基督徒，例如说你告诉他，叫他知道他要死了，要死要干干净净的死，预备好去死，不要糊里糊涂的死。我说你告诉他，他知道他要死，要死就要这个清清楚楚，不要糊里糊涂的死，预备好去死嘛。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你告诉他，医生你没有办法叫他死心塌地去仰望神，这是很智慧的话。有医生被他们说服了，被他说服了以后，就来到我的病床来告诉我说，吴先生啊，很对不起，我们医学以你无能为力。那么我问他，我是不是毒瘤？他头一低他就走了，走就走了。那么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一个时候啊，我就如何呢？我前几天跟着欧阳一芬一同吃饭。欧阳一芬是谁呢？就空军英雄，因为他是我给他受洗的，他是呢我给他证婚的。那么因为他来到台北，到南京东的礼拜堂做礼拜，所以我就跟他一同吃饭，一同吃饭。他从前打下四个美格机，这是第一次出任务，第一次出任务。那么第一次任务呢，当时啊，他把飞机腾空的时候，前面来了一队这个共产党的一个米格机的，他怎么样，东西南北都完全不知道了。这位弟兄很诚实，非常诚实，他就说我是英雄，其实来了这个米格机我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他感谢主，好在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有求主给我能够安定，就结果才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哎呀，当时医生给我说，医学以你无能为力。我问他说，我是猪瘤，他头就低下来。我跟欧阳一芬当时一样，东西南北什么都不知道了，都不知道了，就差不多要昏了，差不多昏了。那么后来就想到什么呢？就想到了前几天吴太太念的约翰第四章，神岂不是说这病不至于死吗？神说话算话，我就安定下来了。说话算话就安定下来了。可是到了第六天，我的肚子胀，肚子胀。那么肚子胀，神说这病岂不至于死？这岂不是要死吗？肚子胀岂不是要死吗？所以害怕又来了，痛苦又来了。哎呀，一个人的信心真是不容易，害怕痛苦又来了。那么痛苦又来了，神怎么样帮助呢？当我迷迷糊糊好像睡着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什么异象呢？看见了犹太人在过约旦河，有鬼。这个神说你脚踏进水，我就要河水分开，河水分开。那么结果呢，我就看见了那个由祭司抬着约柜就进约旦河，河水分开，那个几十万众的犹太人就跟着从干地走过去。我被吓醒了。为什么吓醒呢？那个是几千年的事情，这个好像电影一样，与我有何干。我求神把这个意象能够叫我明白意思，由神给我明白。怎么明白呢？犹太人当时啊，要把脚踩在约旦河呢，他会淹死的。可是他眼睛不看约旦河水，他眼睛看什么呢？看神的话。神说你脚踩进水，我叫海水分开，叫河水分开。所以我就明白了，神啊，你借着这个意象启示我，叫我眼睛不看我的肚子，叫我眼睛看你的话。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说这并不至于死，你说话就算话，我害怕没有了，我紧张也消失了，这样。所以神说话算话，算。我们今天的信是什么呢？信不但是看，而且信是算，算什么？把神的话算话，神说话没有不算话的，没有不算话的。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神对你说话就是旨意，而且神的旨意是不能改的，也不能改。那么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信一个是看，信一个是算，一个是看，那么一个是一个是算。那么再有什么算呢？把他的算我的，把他的算我的，把谁的算我的，把主耶稣的算着我的，把耶稣的死算着我的死，把耶稣的活算着我的活，算着我，说把他的算着我的，那么把他的算着我的，各位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呢？神把一切的丰富都丰丰富富在他儿子里面居住，在他儿子里面居住，所以他儿子里面有一切的丰富，所以他的算我的，他的丰富就是我的丰富，他的丰富就是我的丰富。所以我上个月去Florence， Florence 是意大利的北部，意大利的北，意大利北部。那么我在那里领会的时候呢，我到了，他给我临时给我题目，他说弟兄对不起，我们来不及告诉你，所以现在告诉你，我们需要你讲什么。是，那么需要我讲什么呢？讲这一个圣灵。需要讲什么呢？讲耶稣再来，耶稣再来。都呀，领一个聚会临时给题目，就跟我什么一样呢？我在十岁的时候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比赛，那么这个演讲比赛呢没有题目了，到当天要讲的时候抽题目，我抽了一个什么爱用过后，第二个抽什么呢？抽号码，第一号第一个讲，第二号第二个讲，第三号第四个讲，结果我抽了第几号？我抽了第一号，所以连想都没有机会想，想就没有机会想。结果呢，铃一响呢，第一号我就上去了。开场白老师就叫好的啊，各位评判员，各位同学啊，我今天代表哪一班来参加演讲比赛？我刚才所推荐的题目是爱用过后。那么底下呢，就呢，一个人一慌的时候呢，就手脚无措，结果就一步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底下的同学全部都笑起来，他们一笑起来，我就哭起来了。对，哎呀，我们的继任老师就把我拖下去，真是丢脸。那么十岁的孩子，你也是那个什么半八呢？十岁孩子，那么我这一次到那里去，他临时给我题目，临时他说。以前我们给你讲不要讲了，你现在这次要讲些什么？讲些什么？可是我想到什么呢？想到基督的丰富就是我们的丰富，基督的丰富。所以算是什么呢？他的算着我的，算着我的。所以我在意大利解决了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几乎呢一场里面都许多人哭起来了。为什么哭起来？因为他们分裂，结果借着我所传的信息，他们和好了，和好。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信是什么呢？信不但是看，而且信，而且是算。信是看，而且是算。那么，今天呢，我用个例子，我们一个布道会，50个人记名了，结果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的。只有10个人留下来，40个人流失了。那么，不是50个人信吗？那么为什么缘故只有四个人留下，40个人不留下呢？因为信有问题。40个人信有问题，10个人信没有问题。那么这10个人怎么信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呢，道理要变成真理，道理变。我们今天的客观要变成主观，变成我们的信仰要道理变成真理，真理这个就是 true 就实在的，就是说你听见这个道在我身上是实在的，这叫做真理。你听见这个道在你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只有道理，这不是真理。 真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在你身上已经是成为事实，就叫做真理。如果不是的话，它不过是道理。还有呢，你今天听见了一些道，在你身上不过是客观的东西。耶稣基督只是客观的东西，可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没有主观，没有主观。那么所以有的人信道理就道理，有的人信客观就客观，可是有的人信他道理变得真理，有的人信呢他客观变得主观。那么为什么缘故有的人信道理是道理呢？这个客观是客观，道理没有变得真理呢，客观没有变得主观呢？因为他信有问题，信有问题。信什么问题呢？他没有信到看，他没有信到算，没有信到算。那么今天呢，怎么样才能够叫人信到看？怎么叫人能够信到算呢？弟兄姊妹，传道人口才再好，传道人学问再好，也没有办法把一个人叫他信到看，信到算。因为信到看，信到算，这并不是口才的工作，这也并不是学问的工作，不是口才工作，不是学问的工作。那么信到看，信到算，这是什么工作？这是圣灵自己的大能。圣灵呢？这是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圣灵工作呢？我有一天在东京领会的时候，我突然间像发疯一样的，前面有一句标语：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夏令已完，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我就这句话练了差不多有20遍。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我就一直底下人就很惊讶的不得了。有一年，吴太太，因为我要到这个温哥华去，那么教会一个聚会，我们在美国一个教会聚会，那么我必须要赶到温哥华去，我没有办法，我就要求吴太太，今天晚上你帮我一个忙，你就把你呢见证也好，或者你心中里面有道也好，你就替我去站那个讲台。那么吴太太临时嘛，你要是给他有预备还好，没有预备嘛，那怎么办呢？可是我诚恳地要求他，为什么？因为我不能不赶到这个温哥华去。那么所以这个吴太太也就勉为其难了，结果他就替我去站讲台了。他讲到这个一个地步呢，有一句话就翻了再翻，翻了再翻，讲了再讲，讲了再讲，翻了再翻，讲了再讲，讲了再讲。以后底下的人说：“哎呀，这句话太重要，太重要。”为什么？因为他翻了再翻，讲了再讲。以后呢，旁边呢，我的女儿看着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百口沫已经流出来了，对吧？以后呢，到前面去的一扶他，他倒下去，为啥？中风，他中毒。他中风了，那么这个思想没有了，所以一句话一翻一翻，他们底下说这个话太重要，太重要。那么我那一天就是这样的，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就一直练下去，练。可是我没有流口沫，流风，我也没有中风。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后来有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从那个地方走过，夏令已过，麦秋已完，然而你还没有得救。夏令已完，麦秋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他就跑来了，写一个条子叫后面的人就递到台上去给我。他说：“求求你，你讲完以后呢，到我旅馆去一趟啊，求求你讲完了到我旅馆去一趟。”后来啊，我讲完了，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到他旅馆去了。我一打门，门开了，他立刻就跪下来，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在亚洲很有地，就跪下来。他的太太在旁边，就是很奇怪，
为什么他的先生一个很有地位人对一个传道人就跪下来？他对我认一个罪，他跟那个教会的一个主席是一个女的聘在一起好多年。结果呢，那一天没有想到我喊那句话，你还没有得救，下令我卖出，然后你还没有得救。结果他慌了，瞎了。为什么？他还过这种生活，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啊，要叫人从看，从信到看，从信到算，这不是口才的工作，这不是修文的工作，这是什么工作呢？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能够叫人看，能够叫人信。所以他道理就变成真理，所以他的客观就变成主观。非常可惜，今天没有圣灵的工作，道理就是道理，道理没有真理。今天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的客观就客观，很许多人没有主观，自己没有经历。所以各位，信就是看，信就是算。另外一个字我要讲什么呢？另外一个字我要讲顺服，顺服。那么这里献给，为什么献给这个字是顺服呢？英文是 unto， 好像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unto 这个献给，这个英文是用 unto， 他是 unto us。 那么我们呢，我们是 unto God， unto 他是为着我，我是为着他，他为着我，我为着他，我为着他。那么我为着他是什么？我为着他就是顺服。他为着我，我怎能够不为着他呢？他为着我，我怎能不能够为着他呢？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呢，主的义还有人的义，那里，那么人的义，罗马书岂不是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吗？那么为什么有人的义呢？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还有启示录第十九章，见义不就是信徒所行的义，信徒义，所以人的义，人的义。那么为什么罗马书又说人没有义？那么圣经马太第五章又讲到，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你们的义就人的义。那么一个地方讲人没有义，一个地方讲到人要有义，那么到底是不是矛盾呢？也不是矛盾。那么为什么不矛盾呢？我现在用一个比喻来讲，好像日头跟月亮，月亮，日头本身有光，月亮本身没有光，是不是？月亮本身没有光，可是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见月亮的光，月亮本身没有光，为什么月亮有光呢？因为月亮的光是反照太阳的光，反照月亮的光是从太阳的光来的。那么照样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人没有义，我们今天的义是从哪里来？我们今天的义是回报神的义，是回报，回报神的义，所以我们才有人的义，我们才有信徒所见，就回报神的义。我们实在是如此的。我讲一个例子，我在五十几年前要给吴太太结婚，结婚，那么报纸登出来了，登出来，我在过两个礼拜要结婚。那么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个很好的朋友，很好朋友，那么他来到福建，他看见报纸知道我要结婚了，就跑到我住的地方去给我道候，道候。那么道候完了，他就问我怎么样，预备的怎么样？我说预备什么？他说预备什么？你过两个礼拜要结婚了，我问你预备怎么样，你问什么？你问我预备什么？没有预备的怎么结婚呢？我说什么结婚？他是男，我说你两个人在一起不就结婚了？他是有这么简单，有这么简单，拿一张纸条我算给你看。以后他拿一张纸条我就算了啊，新娘绑多少钱啊？你家的礼物多少钱？那么买家具什么多少？多少钱？说算算了，多少钱？算多少钱？我说不要算了，越算我头越大了。 他说你现在有多少钱？
我说一分钱都没有。
他说一分钱都没有，你在这个地方做事，你的薪水这么高，怎么一分钱都没有？我说光棍一个，赚一分吃一分，赚两分吃两分，全部吃光，吃光。哎呀，你还预备两个礼拜结婚，到时候呢，你不是要这个出丑，到时候要出丑，
以后我才知道问题严重。
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
朋友嘛。那么什么叫朋友呢？因为朋友，什么叫朋友呢？朋友呢，有难就同当嘛，有福就同享嘛，啊。那么既然是朋友呢，所以今天好在你碰见我，不然的话，两个礼拜真是要看你的好看。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你赶紧拿去，我家里有一笔货，是苏格兰的毛料。你把这个条子交给我妈妈，我妈妈会把这笔货就交给你了。那么你把这笔货拿去卖了，你就可以做你结婚的用处，不但做你结婚的用处，而且还可以给你去度蜜月，度蜜月。我就他家里了，就把这笔货就把它拿来了，拿来了，我就不会卖。那么刚有一个越南华侨，那么那一个越南华侨呢，他的岳父就开一个杂货商店。那么我就拜托他，我说你又不开杂货商店，那么你有办法呢？我现在有一批这个苏格兰毛料，那么你帮我卖好吗？那么他就把它拿去卖，没有想到这个家伙把这个货卖完了，把去赌的全部都赌光，赌光。我本来已经是问题解决了，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赖在他家里。为什么赖在家里呢？我要他还这个钱嘛，在他家里。结果他岳父呢，看他这个女婿真是不像话，又替他把这笔钱都完全赔出来。后来呢，我去办结婚，我结婚得很热闹，很热闹。那么结婚得很热闹啊。事情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你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在香港，我在诚心书屋，各位都知道香港有一个基督教的书店啊，叫诚心书屋，那里面的老板叫了严厚斋。那么我就在那里买书的时候，我就看见架上了一排的书，有四福音合参，有马太的注解，马可的注解，路加的注解，约翰的注解。谁写的？一个人写的，他的名字叫做蒙恩人。以后呢，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袁先生啊，这个人这么厉害，一个人能够写这么多的这个注解的书，工具书啊，不是平常的书，不是培灵书，工具书，这个是非有时代的底子写不出来的，写不出。我说他用这个笔名，他有没有真名嘛？他说你等等，我去看看。他就到里面去翻，就翻出来了。还有，他叫做尤连新。啊，他现在住在印尼。我一听到尤连新呢，好像什么呢？好像一阵什么事情一样的，因为就是帮助我结婚这个朋友，对吧？我没有想到这个朋友呢，竟然灵性到这么一个地步。后来呢，我就写一封信去给他，他住在印尼，他在印尼买一个海岛，因为他的父亲是福建省的主席。不是，那么他印尼买一个海岛，在那里种 coconut 造椰子。我就给他写一封信，他也很高兴，立刻就给我回一封信。给我回一封信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两个孩子在台大读书，所以我一知道他有两个孩子在台大读书，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照顾他这两个孩子。那么为什么我要照顾他这两个孩子呢？因为他对我有意，我不能够对他无意。如果他对我有意，我对他无意，我就变得不义。我就变，就从那一天，我尽我的本分，我看过他这两个孩子。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有意呢？我们有意是回报主的意，回报主的意。你怎么回报主的意？你顺服就是回报主的意，顺服就是回报主。就是回报主的意。那么所以今天这个顺服的问题啊，顺服呢，为什么很多人不能顺服呢？ 因为顺服常常有代价的。神叫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当作祭献给我，这个代价太大，养到十来岁的正是很可爱的时候，现在要带到山上把它当作祭，杀掉它又拿来烧，那呢这个代价太大。亚伯拉罕没有给他撒拉擦伤，如果亚伯拉罕当时给撒拉擦伤了，撒拉一定又哭又叫，你要把我的儿子杀死啊，算一定是不，一定不行。他没有，他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给他儿子说，我今天到摩利亚山上，你跟我去走一走。有他儿子呢也很乖，因为撒这个以撒本来就很乖的，所以就跟着爸爸走。爸爸走的时候呢，到了山下了，他就叫佣人在那里等，只有儿子你给我上去，有就把柴火呢就堆在他的身上。那么结果呢，亚伯拉罕跟以撒，以撒跟亚伯拉罕两个人就一同上山。那么在路上走的时候呢，以撒就问他，爸爸，献祭的羊在哪里？你的这句话会给亚伯拉罕心里面像刀一样的割。孩子啊，耶和华会有预备。到了山上去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儿子绑起来，就儿子，这个以撒也不反抗。当他把刀拿起来的时候，要向这个以撒刺下去的时候呢，以撒不喊也不叫，不喊也不叫。你看这么一个孩子，你怎么能够做得下去呢？做得下去。但是亚伯兰顺服神，再大的代价都给，顺服神代价的代价他都拿出来，顺服神。所以我们今天呢，回报神的意思在哪里呢？回报神的意就是顺服，就是顺服。那么今天为什么不能顺服呢？今天不能够顺服，就是说有时候代价太多，有时候代价太大，所以我们不能顺服。我们在灵层的上面常常跟神有争执，神要你这样做，但你觉得你不肯，说跟神有争执。有一个做主工作的人，那么他呢有一天呢认为说他应该进修，好像现在华神有博士班，有博士班应该进修。那么华神的博士班呢是用密集的，所以你可以一面做工一面修这个博士班，一面又修这个博士班。那么所以呢，他就想说他在教会牧会，他也一面呢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呢去参加这个博士班。可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说，专一，你知识就专一知识，你施舍就专一施舍，你专一。因为我们今天做工应该专一。那么当神看在这里的时候，神就感动他，你要牧会就专一牧会啊，你要读书就专一去读书，专读书。所以神要他两个拣选一个，拣选一个，你牧会呢还是拣选去读书。可是他叫他说，他牧会读书也可以读书，反正呢他只有用一点的时间，也不会妨碍教会工作到哪里去。所以结果呢，他照样就在就教会读书，对，照样在教会里面牧会。那么每一次跪下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他，你要专一，但是他就不能放下。有一天神感动得很厉害，感动很厉害。他给神怎么说呢？他说，神啊，我已经读了一年了，难道我这一年就白费吗？我这一年就牺牲吗？神也不说什么，但是神一直感动他，要叫他把这个不是这个把它放下，一直感动他。那么以后到第二年的时候，神啊，你叫我放下，我在一年我博士教位就拿到了。神说，我已经等你两年了，等两年。那么这是一个争执，这是一个争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怎么样呢？是我们在人生路程的上面，我们常常跟神讨价还价，我们常常跟神有很多的争执，我们常常对神有很多的悖逆。那么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信是顺服，就在顺服。顺服就是什么呢？顺服就是我们向神所行的义，向神所行的义。那么弟兄姊妹，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你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了信跟顺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而是教会的根基，也是教会。但是今天需要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能够成就这么人所想不到的事，想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叫人信，信到看，叫人信，信到算，不是口才工作，不是胸工作，就能够叫人呢，人没有义，能够回报神的义，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工作。所以今天有多少信主的人呢？我们看见他回报神的义，为什么回报神的义呢？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信也是圣灵的工作，顺服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求主啊，让我们的根基能够建在使徒的根基的上面，根基上面。求主祝福，让我们中间我们的信是这样的信，这样的信，有圣灵工作的信，有圣灵工作的信，这个信会看，这个信会算。有圣灵的工作，这个信会变作顺从，变作顺服，来回报神的义。愿主开恩，祝福我今天晚上所给他解析的这个信跟顺服。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跟前再一次把保罗所讲的信心，原来是看，原来是信，信心而且应该顺服。感谢主，愿主祝福你的恩道，叫你自己的道能够在我们心中鉴察我们，我们是这样信吗？我们是信道能够顺服吗？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主啊，我求你饶恕我们，因为你对我们有益，我们不能够对你没有益。因为如果我们对你没有益，我们就变成不义。愿神祝福你的话，我们这样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